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常思，字克公，太原人，父亲叫常仁岳，是河东牙将，多次被追赠为太子太师。唐庄宗坐晋王时，广泛招募精兵，当时常思因为身手矫健应募参军，多次跟随军队服役，后来担任常直都校，历任捧圣军使。后晋初年升任六军都虞后，后汉高祖出京镇守并门时，上奏请求让常思随行，不久上表任命他为河东牢城都指挥使，因勤勉干练受到称赞。后汉建国初期被授予检校太保、遥领邓州，后汉具有天下后升任检校太尉、昭义军节度使。前右初年，李守贞在河中叛乱，后周太祖征讨他，朝廷命令常思率领所部军队作为副手。不久常思统帅军队无方，被命令回到原来的藩镇。常思在上党共五年，没有可称道的良好声誉，只以搜刮钱财为事务，本性又卑鄙吝啬，从未与宾客僚属有过酒宴聚会。曾经有从事想要拜见他，常思看了名帖后发怒说，这人一定是来要酒喝的，命令接待宾客的人给他酒喝，然后打发他走。他的卑鄙吝啬就像这样。后周太祖接受禅让后，就地加封他为平章事。当初太祖地位低微时，像对待叔父一样对待常思，等到即位后，派遣常思的妻子入朝觐见，太祖像家人礼节一样拜见他，还称呼他为叔母，太祖对他的恩遇照顾就是这样。广顺二年秋天，常思来朝见，加封监侍中，调任镇守宋州。广顺三年夏天，下诏让他赴京，改任平卢军节度使。常思将要前往镇所时，上奏太祖说，臣在宋州镇守时得到丝十余万两，谨慎地进献给陛下，请允许征收督办。太祖点点头，不久下诏让本州销毁债券来告知百姓。等到了镇所，没过多久患上封闭病，上表请求寻医治病，不久被抬着病体回到洛阳。显德元年春天去世，享年69岁。追赠中书令。翟光业，字化基，蒲州鄄城人，父亲叫翟景科，洒脱不拘，有胆量气魄。梁真明初年，唐庄宗开始驻军于黄河岸边，翟景科率领聚集同乡人守卫永定邑，坚守超过一年，后来被后唐军队攻打，翟景科战死，部众溃散。翟光业当时十岁，被后唐明宗的军队俘虏，因为他聪明，让他在身边侍奉，给他取字叫永定。成年后，沉稳刚毅，有谋略，处理事务很少有过错。后唐明宗即位后，特别身家信任后代，多次升迁到皇城使、检校司空。长兴年间，枢密使安仲会获罪，当时翟光业和宦官孟小僧很出了力。没过多久，出京任耀州团练使。清泰初年，入京任左监门卫大将军。后晋天福年间，历任地州、宜州刺史、西京副留守。开运初年，被授予宣徽使。杨光元反叛被灭，青州平定后，被任命为防御使。朝廷因为兵乱之后百姓凋敝，所以命令翟光业治理那里。翟光业喜欢收藏书籍，尊重儒生，在进士中议论，只求探讨道理。当时州郡百姓死亡了十之六七，而他招抚安抚，爱护百姓如同伤病者，所以一个月之间流亡的百姓都回来了。契丹进入汴州，委命他代理曹州知州。李从义假借名号，因翟光业是后唐明宗的旧臣，署任他为枢密使。后汉高祖到汴州，改任左领卫大将军。前右初年，升任右金吾卫大将军，充任节使、检校太保。后周太祖登基，又授予宣徽使、左牵牛卫上将军、检校太傅。几个月后，兼任枢密副使。恰逢永兴李弘信入朝，代理掌管军府事务。广顺二年十月，在长安去世，时年46岁。翟光业有气量，谨慎缜密敦厚，出于天性，喜怒不表现在脸色上，侍奉继母以孝顺闻名，兄弟之间都和睦。虽然享受俸禄时间很长，但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担任金吾卫官职时，借官屋数间来遮蔽风雨，亲属族人众多，粗粮才够吃，别人不堪忍受这种忧愁，翟光业却安然处之。宾客朋友到来，就奢酒招待他们，谈论一整天，毫无厌倦，士大夫们称赞他。 等到代理京兆尹时，以宽厚清净治理政务，前任有烦苛的事务全部停止废除，百姓感到便利。等到病重，叫来清净随从在卧室内，告诫他们说，气绝之后将尸体运回洛阳，不得在这里停留，担心烦扰军府。说完就去世了。京兆的官吏如同死了亲人，有人用酒水遥祭他。枢密使王俊一向尊重翟光业，并且想后家抚恤他的家属，为他向朝廷请求，所以从去世到安葬所赐给的财物几乎数以千计，下诏追赠太子少师。翟光业皮肤白净肥胖，善于养生，所以司天监赵延义有袁天罡、许富的相术，曾对人说，翟君外表厚道而内心刻薄，虽然富贵但不长寿。果然像他说的那样，曹英字德秀，原名范，当今皇上御会，所以改了。本是常山镇定人，父亲叫曹全武，侍奉赵王王荣担任列校，曹英因此得以隶属在王荣帐下。等到张文礼之乱，唐中宗全部占有那个地方，于是录用王荣的左右侍从署任为散指挥使。后唐明宗即位，曹英在仪帐下侍奉，问他的祖父和父亲，曹英如实回答，明宗说，你是我的老部下，提拔他为本班行首，常常加以眷顾优待。后晋天福年间升任弩手军使，在泗水平定张从兵，因功被授予本军督校。后汉初年改任奉国君主加检校司徒，兼任康州刺史。前又初年，李守贞占据河中反叛，被授予行营步军督校。河中平定后，升任本军乡主，领越州防御使。跟随后周太祖在魏州担任北面行营步军督校，随从平定内难。建国初年，因辅佐拥戴之功，被授予昭武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。广顺二年春天，率兵到兖州讨伐慕容彦超，云梯冲车，壕沟壁垒，很出了力。同年夏天五月，太祖亲征，于是合兵攻陷了那座城。等到凯旋，领张信军节度使，掌管禁军如故。世宗继承帝位，加同平章事，授予承德军节度使。皇帝车驾从太原返回，加监侍中。显德元年冬天在镇所去世，时年49岁。下至追赠中书令。曹英性格深沉厚道，谦恭有礼，即使在宴席之间接待宾客，也未曾轻率。等到去世，士大夫们都惋惜他。李彦晕，字德循，太原人，本以经商为业，后周太祖镇守邺都时，将他安置在自己身边，等到即位，历任领景副使、却义使。世宗继承帝位，因李彦晕是旧交，破格授予内客省使。不久，掌管相州军府事务，不久改任延州兵马留后。到任后，很以经营财货为意，图谋获取剩余利益，侵夺藩汉部族百姓，群情大为骚动。恰逢世宗南征，藩部聚集，围困逼迫州城，李彦晕关闭壁垒自守，向林道求援，依赖救兵到达才解围。世宗不高兴，征召他回京师，但还是趋意避虎，最终没有责备他。不久担任西京水南巡检使，没过多久命令他代理四州军州事，改任沧州两使留后。李彦晕到任后，处理事务违背常理，很被众人鄙夷。显德六年秋天被替代回朝，患病去世，时年52岁。李辉，字顺光，瀛州树城人。20岁时在龙乡军应募参军，后汉高祖领河东时，李辉请求跟从，于是得以被署任为河东牙将。后汉具有天下后，被授予检校司徒、大内皇城使。不久升任宣徽南院使。前又初年被任命为河阳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。太祖登基，加同平章事，不久调任镇守沧州。显德元年就地加监侍中。显德二年秋天，因世宗诞庆节来朝见，改任滨州节度使。显德五年调任镇守凤翔。一年多后在镇所去世。优待下诏追赠中书令。李辉的仪表容貌不及常人，而官位达到将相，年龄到60岁，袁天罡、许富的相术有什么可依赖的呢？然而他性格贪婪卑鄙，而喜欢用小恩惠来骗取虚名，所以在河阳和沧州的时候， 百姓都到朝廷请求立碑来歌颂他的美德，有见识的人也不认可。李建崇，潞州人，年轻时从军，善于骑马射箭，起初侍奉唐武皇，担任铁陵都将，转任突骑飞骑二军使，跟随庄宗攻打长山，安八间来救援，庄宗率领清军1000骑兵在满城遭遇兵少，被契丹包围。当时李建崇是清军将领，与契丹格斗，从午时到申时，恰逢李嗣昭骑兵到达，契丹才解围离去。同光年间，从龙武捧圣都指挥使，出京历任襄州、秦州、徐州、雍州都指挥使。李建崇性格淳朴敦厚，处事任职不能巧于为官，以致长久滞留在偏将皮将职位。后唐明宗曾掌管牙兵，与李建崇共事，等到即位，很怜悯他，接连授予磁州、庆州二郡。入后晋担任深州刺史。天福七年冬天，襄州安从敬叛逆，率领部众侵犯南阳。当时李建崇率领步骑兵1000多人驻扎在叶县，开封引阵王派遣宣徽使张从恩、皇城使焦继勋率领在京各军会合李建崇军队抵抗贼军，到胡阳县花山遇到安从敬军，李建崇接战大败敌军，因功被授予亳州团练使。襄阳平定后，升任安州防御使，历任河阳、行州兵马留后。后汉初年，入京担任右卫大将军，年龄超过70，精神气色不衰弱。李建崇起初从代北侍奉武皇，到这时40多年，前后所掌管的军队麾下部将大多做到节度使，零落将近，只有李建崇虽然官位不到藩镇，而健康强健，自得其乐，直到80-90岁。太祖即位，授予左监门卫上将军。广顺三年春天去世，追赠黔南节度使。王仲义，陈州晚秋人，父亲叫王达，历任安州、均州、明州刺史，一而在明州安家。王仲义幼年深沉敦厚，有勇力，善于骑马射箭，年龄不到20岁，侍奉庄宗担任侍卫，管领契丹职，跟随平定汴州、洛阳，多次担任禁军指挥使。后晋天福年间，镇州安重荣图谋反叛，率兵指向朝廷，朝廷命令杜仲威率军抵抗，贼军在宗城东列阵，后晋派骑军攻击，两次交战都不动，杜仲威害怕，谋划想撤退。王仲义说，兵家忌讳撤退，请公分麾下兵攻击贼军2翼，我王仲义为公冲锋陷阵，攻击其中军，贼军必定狼狈。杜仲威听从了他，安重荣立即退却窘迫，于是败逃。因公升任护圣右厢都指挥使，领废州刺史。后汉初年，仍然掌管禁军，跟随征讨邺都平定，升任深州刺史。怀疑因李守贞的缘故，多次侵犯边境，任命王仲义为亳州防御使，又命令他在徐州巡检，监管均州，就地加检校太傅。太祖登基，加封爵位10亿，改功臣称号。广顺元年夏天，因病去世，享年53岁。追赠武信军节度使。孙汉英，太原人，父亲叫孙崇敬，侍奉唐武皇、庄宗为大将，赐姓名存敬，唐书中有传。孙汉英年轻时从事军旅，逐渐升到都江，曾担任东面马步军都指挥使。清泰初年，兴元节度使张虔昭在旗下兵败，于是献出兴元向西臣服于蜀。孙汉英的哥哥孙汉韶当时任扬州节度使，因此阻隔，也向蜀投诚，因此孙汉英与弟弟孙汉云长时间不得升调。后汉前幼年间，后周太祖西征蒲州、雍州，因孙汉英是姻亲关系，上奏在军中担任指挥。蒲州、雍州平定，班师回朝。后汉隐帝任命孙汉英为绛州刺史、检校司徒。广顺元年冬天，在都城去世。许谦，运州人，起初担任本州牙将，性格刚愎扁侠。后汉前右初年，担任左屯卫将军，与少府监马从兵共同监造后汉高祖山陵法务，节省费用，减少数万计。改任左监门大将军，又加检校司空。后汉末年，代理袭州刺史。太祖登基，刘崇派遣儿子刘军率兵侵犯平阳，路经袭州，贼军攻城，城中兵少，许谦感动激励小玉将士，士兵战斗加倍，贼军死伤 不久自行退去。太祖下诏抚慰小玉，正式授予袭州刺史。许谦窃于厨道，嫉恶如仇过分，有时定死肢解贼人，命令部下割肉，误断不该判死罪的犯人，犯人家属到朝廷诉讼，下诏交付开封府监狱。当时陈官任知府一向与许谦不和，深究弹劾此事，想追查许谦对质诉讼。太祖认为事状可以原谅，只是罢免刺史官职而已。许谦奉朝请后，一而大骂陈官，对王俊说：“相公执政，所参与商议的人应该寻求贤德之人，像陈官这样的人做儒生无家风，做官多任性，如果知道他的细行，屠夫卖酒者都耻于与他为伍，何况民工呢？”王俊无法阻止他，不久患病请假回汶上后去世。赵凤是冀州枣强县人，幼年读书考中童子科，长大后凶悍豪横且力气大，以杀人抢劫为业，官吏无法禁止。安重荣镇守长山时，召集叛逃之人，赵凤便去应募，不久犯法当死，就砸开刑具越狱逃跑，得以免死。天福年间，赵延寿给契丹当向导，每年侵犯深州冀州，赵凤前去投靠他。宋史金罕如传记载，金罕如年轻时无赖，与赵凤张辇一起做强盗，后进天福年间结伴前往范阳，向燕王赵延寿进献礼物，得以执掌兵权。契丹主一向听说他桀骜狡猾，任命他为羽林军使，多次升迁至羽林都指挥使，常命他领兵在边境贝州冀州的百姓天天遭受他的祸害。后晋末年，契丹进入洛阳，赵凤跟随到东京，被授予肃州防御使。后汉高祖即位，他接受替代回京，不久被任命为河阳行军司马。前右初年入朝任龙武将军，因父亲去世离职守丧，丧期未满，又被启用受任右牵牛卫大将军。后汉末年，都城发生变乱，军队聚集之夜，没有不被抢劫的房屋，只有赵凤的乡里士兵不敢侵犯，人们都佩服他的胆量和勇猛。广顺初年被任用为宋州亳州肃州三州巡检使。赵凤出身草莽，特别了解盗贼的隐藏之处，于是招诱盗贼首领到部下，优厚地对待他们，每次有鼓声报警，没有抓不到的，众人认为他有才能，然而平民因捕盗而破产的很多。赵凤善于侍奉人，有时使臣经过，没有不倾尽财物丰厚奉献的，所以能获得赞誉而掩盖他的丑行。太祖听说他办事干练，任用他为善州刺史，他既刚愎愤怒又不仁义，得位后更加嚣张，处理刑狱尤其暴虐无道，曾经强夺别人的妻女，又借进奉南郊祭品为名搜刮不明财物，被人告发。广顺三年十二月，下诏削夺赵凤所有官爵，不久命令赐死。齐藏真年轻时历任内职，多次升迁至诸位将军，前后在外监押军队，很称得上办事干练，但阴险狡诈，没有品行，残忍而能言善辩，没有人不害怕他的利口。广顺年间，奉命到华州界巡视防护河堤，因懈怠导致河堤决口，被除名，发配沙门岛。周世宗在西班时与齐藏真同列，常听他的谈论，有时分析世事，似乎有可取之处。等到即位后，从流放地召他回来。秦州凤州的战役，命令他监督偏师，到淮河用兵时，又委任他监护，与军校何超领兵降服光州。齐藏真欺瞒隐藏官物很多，何超认为不行，齐藏真说沙门岛已有几间屋子，不妨再去一次，他不畏法度到了这种地步。周世宗攻破紫金山寨后，追击吴寇到倭寇，于是与齐藏真谈到克敌制胜的情况。齐藏真回答说，陛下神武的功绩近代无人可比，但在文德方面尚未光大。世宗点头，又问到扬州的事，齐藏真回答说，扬州地势确实低洼潮湿，食物大多腥腐，臣去年在那里，有人送臣鳝鱼，看那盘中的鳝鱼盘曲，就像蛇灰的样子，假使鹳雀有之也应不吃，何况人呢？他上奏大致都是这类话，听到的人无不惊惧。一天又上奏说，唐景思已任刺史，臣还未蒙受圣恩。世宗低头答应了他，当时濠梁还未攻下，就任命他为濠州行州刺史。等到张永德与李仲敬有隔阂，齐藏真曾游说李崇敬， 到寿阳兵回时，诸将中有人将齐藏真的话上奏。世宗发怒，紧急召他回京。次年夏天，因他冒称检校官的罪名，审理齐氏并杀了他，大概是不想暴露他的恶行。王桓本是真定人。后唐天成初年，孟知祥镇守西川，王桓前去侍奉他，到孟知祥建立蜀国，王桓多次掌管军位。孟昶继位后，王桓常在宫中宿卫。显德二年秋天，周军西征，当时王桓任凤州节度使。起初偏师到达城下，被王桓打败，副将胡立被王桓俘获。这年冬天，周军大急，急攻齐城，蜀的援兵相继败走。王桓听说后，守备更加坚固，周军攻打数月才攻克城破，王桓被俘。到京城后，周世宗因他忠于所事，赦免其罪，受任右骁卫大将军。四年冬天，世宗南征，王桓随驾到泗州，生病去世。张彦超本是沙陀部人，一向有细客那样的残疾，当时人称跛子。起初以骑射侍奉后唐庄宗任马直国使，庄宗进入汴州，受任神武指挥使。明宗曾把他当作养子，天成年间提拔为豫州刺史。一向与后晋高祖不和，当高祖在太原统兵时，彦超便率城投奔契丹，契丹即任命他为云州节度使。契丹南侵时，彦超率领部众，很成为镇州、魏州的祸患。到契丹进入汴州，升任侍卫马军都校，不久受任晋昌军节度使。后汉高祖进入洛阳，彦超飞速上表表示诚心，改任保大军节度使。前又初年，奉诏回京，只参加朝会而已。周太祖从邺城入京平定内乱，引帝命彦超统帅骑兵抵抗，刘子卑兵乱，彦超先谒见太祖。广顺年间受任神武统军。显德三年冬，因病在家去世，下诏追赠太子太师。张颖，太原人，是驸马都尉张永德的父亲。宋史列传记载，张永德滨州阳曲人，家世富有，曾祖张丕崇尚气节。后唐武皇镇守太原时，急于用度，多严格挑选富家子弟掌管钱库，有时调度供给不足，就处死并没收家产。张丕任职满一年，府库财务有余。同宗人张正应当依次补任其职，率领族人哭泣跪拜，请张丕解救急难。张丕又代为掌管一年，乡里佩服他的义气。张颖多次担任藩镇郡守的列校，由内职历任诸位将军。国初，因是外戚的缘故，从化州行军司马历任颍州、淮州二州刺史，升任安州防御使。张颖性情急躁苛刻，不能容忍别人的小过错，即使左右亲信也都怨恨他。部下曹成有个处女，张颖逼迫娶了她，曹成便与几个不法之徒同谋杀害张颖，半夜持刀进入寝室，抓住张颖杀了他，然后逃往金陵。周世宗征讨淮南时，因张永德的缘故，派使者到江南李璟那里，令其捉拿曹成等人送到行营。到后，世宗将曹成等人赐给张永德，让他解恨而杀之。刘仁善粗略通晓儒家学术，喜好兵书，在江南很有声望。吴主知道后，多次升迁至伪右监门卫将军，历任黄州、袁州二州刺史，所到之处治理得很好。到李璟见习伪卫，让他掌管清军，升任鄂州节度使。过了几年，又用兵权委任他，改任寿州节度使。到周军渡过淮河，刘仁善坚守得很牢固。到世宗驻跸于其营垒之北，戍入其宫，填沟壕，毁城墙，昼夜不停，这样持续了几个月。世宗到城下预告他，刘仁善只是谦逊的谢罪。到车驾回京，命李仲进总兵守之，又乘机攻陷周军南寨。从此围城更急，城中饿死的人很多。三年冬天，淮南贼寇又来救援，在紫金山列寨，夹道相连，连绵数十里，接近寿州城壁。而李仲进兵力几乎不能支撑，世宗忧虑，于是重新商议亲征。车驾到寿春，命金上、赵匡胤率军攻破紫金山之众，擒获其应援使臣程昭献上。刘仁善听说援兵已败，无计可施，只是扼腕长叹而已。恰逢世宗因紫金山之劫，非诏预告他， 这时刘仁善卧病已重，于是幡然归降，而城内诸军万计都屏息听从他的命令。到再行营觐见，世宗府为他很优厚，赏赐家等，又命他入城养病，不久受任天平军节度使兼中书令。致书发出之日，他死在家中，享年58岁。世宗听说，派使者调祭，命内臣监护丧事，追封彭城郡王。后来以其子刘崇赞为怀州刺史。刘仁善轻视财务，重视世人，法令严明。在重围之中，其子刘崇建违反军令，立即命令斩首，所以能凭一城之众连年聚首。到他来降时，其部下不敢私下议论，保全其后嗣，大概是有原因的。刘崇赞在后州做官，多次任郡守。幼子刘崇亮后来从江南归附本朝，也官至省郎。